62年前，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珠峰的峰顶，让五星红旗高高的飘扬在了那片雪域圣地。今年的4月28号，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又全面拉开了它的大幕。这也是2017年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以来，我们的科学家在珠峰这样的极高海拔区域开展综合性科考的一次人类壮举。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位开讲嘉宾，作为人类活动分队的队长，身先士卒地上到了6000多米的海拔高度，而且在这一次科考当中，他甚至还将自己和他的同事们的身体作为了实验的对象，去采集关于实验的相关数据。那么究竟这一次巅峰使命，我们的科学家们肩负的是怎样一种使命，又是什么使得我们的科学家们一批又一批地克服重重困难，远赴青藏高原去进行这样的科考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开讲当中。掌声有请我们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彤。有请朱院长。朱院长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见到朱院士本人，我还是很激动的，因为之前我听过关于您的很多小故事，说朱院士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说哎呦，您都60的人了，为什么还要那么玩命的爬那么高？朱院士打断说，对不起，我离60还差几个月。就是科学家的这种严谨。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作为一个年近60的中年人，这一次算是您在过去这个漫长的科研道路当中遇到过的最大的一次挑战吗？
确实是，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地方，所以这是很大的挑战。另外呢，我们要做的研究内容也比以前要复杂的很多，所以这是另外科学上面很大的挑战。刚刚讲的人类活动，它不光是说我们人类对的活动对青藏高原，特别是珠峰地区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反过来是说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人类活动去了这个地方以后，我们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所以刚才您一说，我们大概明白了，人类活动这个分队所要承担的这个研究的使命，就是不光要搞清楚人类活动对于青藏高原这片地区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要搞清楚人类在这片区域活动的时候，人类自身受到的影响。
是的。
所以在这次科考当中，您是两重身份，一是科学家，二是小白鼠。您和您的队员们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作为研究的对象，你们不能多带几个人，征集几个志愿者什么的，你自己研究自己。
对，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研究的实验设计，从北京到拉萨，再到珠峰大本营，再往上走，然后5000、6000、7000这样的，然后他们的身体一步步发生什么变化，那么我们很难找到能够从北京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我欢迎，我下次来我们一定找你啊，先预定。
所以这样的实验对象太难找，
太难找了，
干脆就用自己人。
干脆用自己人，而且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相对比较同样的时间活动，所以我们做实验观测也很方便。总体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小白鼠。
为什么要跑得那么远去研究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不是跑过去了，我们坐飞机或者坐汽车到珠峰大本营，所以不是跑的。
我说的跑不是。就你看跟科学家聊天，每一个字都得说得很严谨。反正你们飞到那么远去做这样的科考，意义何在？
确实，我们知道在地球上面就唯一一个最高的峰就珠穆朗玛峰，在最近可能几十年那个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面，它是影响最大的。因为我们的冰川融化还有其他的影响，那么这些影响呢，它会提示我们说未来这个地方发生的影响，它可能传递到其他地方，像一个温度计一样的，只是我们整个地球可能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就相当于它真的是标志着地球环境变化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区域和环境。
对，
您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到6000左右的时候，
觉得首先风景非常漂亮，因为那时有很多的冰塔林。
可以啊，那会儿还有心思看风景，那证明身体状态还是在相对正常的状态。
对对，那你上去过吗？
我没去过珠峰啊，但我去过西藏。
西藏，
我们去报道那个当时青藏铁路开通的时候
啊，
我们是沿途做新闻报道
啊。
我就记得在纳曲那天晚上，就跟您说，这头感觉头要炸了，整个那一晚上半睡半醒，也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就那种状态折腾了一夜，
真不容易。
然后最高点可能也就是路过那个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大概也就4500左右，那就是我打卡的极限高度了，4500米。高原环境对人的身体的这种挑战，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每个人上去之后，身体是不是表现出来的症状也不一定完全一样？
不一定完全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人类活动的研究，像那样每个人个人的自己表述的他的那个反应，那么都是一个个例，那么我们需要用大量的人群的结果来进行统计的分析，是不是真的就是身体好的就一定高反严重。
反正我是特想看看朱院士的数据，因为朱院士到6000的时候还在看风景，这个是很难得。今天您来这儿，我们给您啊准备了4个关键词，您看看我们描绘的这个关键词是否相对准确。自由呼吸的守护者，这个说的是您对大气污染的关注。
是的，
而且您好像是推动把这个 PM2.5 纳入到
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对，
我是其中之一，在2012年的2月29号这一天特别铭记，是我们国家的空气质量标准纳入到 PM2.5， 所以到今天已经10年了。
但这10年肉眼可见的变化，你像北京，我们的感受特别清晰，这几年的空气质量的好转，那真的是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
是的，也是用了超出想象的努力实现的。
为了让我们每个人能有这种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我们的科学家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来，4位好问青年，也选择一个你们最好奇的，可以和朱院士聊一聊。
我是王腾，来自北京大学。我想大家已经都非常好奇太空气球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来看看这个气球本尊，这是在往里冲氦气，就这么小，就没看到有仪器啊，上边不小心给放跑了。仪器在气球里面了吗？已经
在下面。
哦，在下面。
它比较远，一个绳子牵的它有这样一个传感器，在不断上升过程中，它就可以把每个高度的那浓度给实时传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浓度它到底是怎么分布的。
我以为是不小心一松手，仪器还没挂呢。哇，
这个气球比较大一些。
这是在大本营是吧？
对对。
气没充满啊？
它不能充满，如果充满的话，很快它就在上面就会炸掉。
要让它自己膨胀起来，让它自我膨胀，留出空间。那些仪器，还回收吗？
回收。
把数据收回来就行了。
数据它对，无线信号传输回来。
然后那仪器就跟着气球就
飘掉，
就不知道去哪
个地方。对，
其实我刚到大本营的时候，反应跟萨老师是一样的，非常好奇这个气球是怎么放，然后去怎么做。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达这个珠峰大本营，但我知道就是朱老师在我们之前曾经带领我们很多的师兄师姐已经踏足过那里，然后也做过很多实验。那么不像我们这种小白，您去过很多次之后，您觉得心态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您算过吗？您到那个，到珠峰，有多少次？
5次，每次感觉非常不一样。 我记得2001年、2002年的时候，差不多20多年前去，对我们来说，我也是个小白啊。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下雨，把桥给冲垮了。尤其惊险就是我们的卡车，上面装了大概有我们所有的观测仪器，价值好几百万，被卡在河床里面。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焦急。那么所幸呢，正好我们附近有工程车过来帮我们把这卡车最后给它拖出来，这样我们才过了这一关。那么2005年、2006年我们去呢不一样，就是说啊，我们呢当时就设定去到6500米，我的一个博士生他就到6500米上去，然后呢在6350米做观测。我当时非常想上去，结果就一直没有让我上去，因为他们说我的血氧好像不够高，然后没到那个标准，所以就非常遗憾。我总是希望至少学生在做实验的时候，我能够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他做的环境以及他身体的感受，我能够感同身受一下。然后这次去呢，我们有很多的观测任务，以及呢我们要测休氧的放气球，是一个全方位的开展多方位的观测。
我们作为外行，不知道这一次巅峰使命，这几支分队分别担负的都是什么样的使命？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大概有5个分队，首先是我们叫做西风季风的相互作用。青藏高原它是受西风和季风带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希望了解这个大气的环流是怎么样受西风和季风影响。第二个呢，它是亚洲水塔。亚洲水塔它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特别在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我们的这些几大河流的起源于西藏，那么它们到底在这个全球气候变化会发生什么样影响。第三个呢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因为我们知道在青藏高原它的生态非常脆弱，但是呢它又是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地方，那么我们未来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希望了解。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类活动，最后呢是一个我们叫做地球系统的综合性的六大圈层的这样一个观测实验，所以面非常广。
这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就咱们的科学家是能感受的最深切。
是的。
我叫张帅，然后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行业里有一个词叫可持续时尚，就是让把这个服装循环，旧衣物的循环再循环再循环下去，来源于我们当今社会对于美好生活、可持续发展、环保这个概念，其实落实起来也是比较难的。我想请问朱同院士，在全球地球环保这个概念上，您对我们人类环保意识能打多少分呢？
满分多少？
满分100分。
人类的环保意识，全人类的环保意识，
我估计50分，
还没有及格，
远远没有及格。50分我觉得有点高估啊。环保意识可能不光是停留在嘴上讲，
对，
而且要践行，但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那个自己的职业过程中，他是不是真的去践行，实际上这就是我认为在目前我们还没有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比如说大家已经意识到确实我们特别需要蓝天，那么蓝天怎么获得？蓝天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要把很多污染的来源给它控制下来，燃煤电厂的控制，一些污染的工业行业的控制，那么还有呢我们日常出行的车辆，那么我们如果是说能够少开车，或者用清洁能源的汽车，或者用公交系统等等，我们有很多人在努力的践行，但是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呢仍然是没有去践行这个理念的，还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做，远远远远不够我们要达到的及格这一块。
这是一个会引发我们真的是深度思考的问题。我原本以为进入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很多这个国家社会的这种文明程度，人们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在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环境问题的反复的这种研讨以及宣传之后，怎么也得到个及格线吧。 结果住院时说还远远不够，甚至50分可能都
勉强。所以对我们来说，对环境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应该好好的爱护它。
我叫蔡新明，一名心理健康的研究生。您在6000米的这个海拔上还能闲庭信步的看看风景，我就特别佩服您在那么一个身体的环境的心理上这么大压力的环境下哈，您有这样的心理素质。那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虽然没有攀登过物理意义上的珠穆朗玛峰，但有些难题在我们的心理上也是一座又一座的珠穆朗玛峰。
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经历？临考前吃不好睡不好学不进，适婚年龄父母催婚，没对象也不愿意将就，海投简历石沉大海，是我不够优秀吗？好不容易收获 offer， 优秀的同事太多，总担心自己提前毕业，人生路每走一步都像在攀登珠峰，着实不易。
我们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恐慌和焦虑。您在成为住院士之前，您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您还没有做到这些成就之前，您是怎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如果有一个大的目标能够明确下来，你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人，还是说就躺平什么都不干的人？如果你的是前者的话，无论任何时候你的选择都会让你未来的生命生活更有意义。所以呢，不要为一次的选择，它可能左和右或者 A 和 B， 而花太多时间去焦虑它。
听完您的这个回答哈，我感觉内心充满了力量，好像自己马上就能登珠穆朗玛峰一样。
我经常也说，我们人生实际上就像一个登山的过程。那么如果你选择要去登上更高的山峰，也就意味着你想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付出就像登山一样的，每一步付出都是往上走。往上走很辛苦，确实很辛苦。那么这时候呢，你可能不要想到你要最后到那个地方要消耗自己所有的体力，而是想，如果我眼前的100步我能够走过它，那么下面100步我仍然有可能走过它，那么10个100步、100个100步，你的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你的心里的这种大山，它就不构成一个大山，而变成眼前的风景。
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望山跑死马。你看着那座山在那儿，如果你就盯着它往前跑往前跑，别说你了，连马都累死了。但是朱院士刚才有一点细节给了我启示，就目标在那儿，但是你在往那个过程走的时候，你能不能看看风景，你能不能让自己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乐趣和幸福感，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而且还能把沿途的风景尽收眼底，那你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好，都问完了你们的问题，朱院士今天也带来了他的4道问题，来看一看我们各位对于朱院士所关心的这样一个科学领域，大家了解的程度有多深。来，您来给大家念念第一道题。
好的。第一道题是哪个季节是臭氧污染的高发时节 ？A. 春季 B. 夏季 C. 冬季。
都答完题了是吧？都已经提交答案了啊！我问一下，
我猜的是夏季。嗯，我好像印象里臭氧跟空调的使用有一些关系。
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空调再用氟利昂了，很少有了。氟利昂是破坏臭氧层，它跟我们空气中的臭氧污染还不太一样。
它把好的臭氧给破坏掉了。
我猜是夏季，是因为我觉得臭氧污染跟紫外线有关系。夏季的光照，紫外线辐射的强度，会不会是最高的？看一下大家的投票结果，三个答案 ：A 是春季10%， C 是冬季30%，夏季的选项是最高的60%。您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答案是夏季。 它主要在夏季出现，温度高，汽车排放出来大量的氮氧化物，它们在紫外光照射下面呢，反应生成了很高浓度的溴氧。
谢谢您，就着这个问题，问您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也困惑，臭氧到底是好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
有一个词啊，国内有科学家叫做溴氧，在天为佛，在地为魔。在上层的溴氧，它是起到一个保护我们地面的生物，包括人类，不受太阳的非常短波的紫外的这种损伤，包括我们的白内障啊、皮肤癌啊等等。而在地面呢，我们也有溴氧，我们呼吸到我们的呼吸道以后呢，它会到我们的鼻腔、我们的上呼吸道、肺部，甚至眼睛都会感到刺激作用。我们最新的一个科学文章的发表，就是中国的这种不同心血管疾病的人在长期暴露在溴氧下面，他们的死亡率要比其他人要高，所以它的又好的又有不好的地方。
好，第二道题。
一次淋浴耗水量够自己喝多久？
简单的说就是你喝自己的洗澡水，你能喝多久 ？A 一周 ，B 两周 ，C 一个月。但这道题关键也有很多前提条件啊。比如首先第一，你们家这个水压怎么样？第二个就是一次淋浴的时间，您没说呀？一次淋浴冲多久？
可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洗澡时间来判断，是吧？
这个画面老得很难想象。看一下大家投票结果，能喝一个月的占了40%，你们这是洗澡洗多久的？这都是一周的有30%，两周的30%，一个月的40%。一般情况下，平均下来大概是什么答案？这是
一般下来确实是一个月。
洗一次淋浴，耗的水能喝一个月。
如果洗的时间，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可能会有差别。如果是每个人洗15到20分钟，差不多有个统计了，就是说一次大概是60升水。如果我们每个人一天喝2升水，
那真是一个月。
我们以后洗澡的时候可以想象这个水怎么来节约它。
15到20分钟确实有点长，所以真的，你看自己的一举一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还是挺可怕的。接下来，
超细颗粒物是指粒径小于多少的颗粒物 ？A 是0.1微米 ，B 是1微米 ，C 是2.5微米。估计大家答案已经出来了吧？
这道题要答不对啊，就直接赶出现场。超细颗粒物哦，但是他说的超细颗粒物，他不是说 PM2.5。这个。我们就暂缓执行这刚才说的赶出现场这个。你看49%的观众，包括现场的，和我选的是一样的，只有6%的人选的是 B， 43%的人选的是 A。 正确答案是
A。 超细颗粒物它就0.1微米，就是 PM2.5 的1/20，这么大小。但是呢，因为它很小，它在空气里面它的数量很多，然后呢呼吸到我们身体以后，它可能可以更容易进入到我们呼吸系统的深部，肺泡啊，它甚至可以穿透气血屏障。
而且它那么小，你想过滤都很难了。
对，很难过滤。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过滤材料不一定能够对它有作用。当然就是说它的健康危害是不是一定比 PM2.5 大，现在我们还在做研究。
您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本来觉得这几年空气质量好多了，一看还有更小的。
是的，
所以人类的认知永远是无止境的。
是的。
最后一道题，
PM2.5 年均浓度每降低10微克每立方米，我们能每人节省多少医疗费用呢？ A 2.52元， B 25.2元， C 252元。
这种题我可以传授大家一种答题技巧，就它一定是要展现出一个让你非常震撼的结果，就是哦，原来这个东西耗费了我们那么大的医疗资源啊！来看一下，哇，毫无悬念，85%的观众选了 C， 7%左右的观众选了 A， 8%左右的观众选了 B。
确实，正确答案是 C。 每年的这种自己花在看病或者药物上面花了多少钱，我们叫做直接的医疗费用，那么其他间接的没有算在里面。如果把那个 PM2.5 的浓度跟它做个比较，那每十微克增加的话它就会增加252，十微克降低它会减少252，
几千亿的数量级，
对，几千亿的这种费用的减少
能干多少事儿啊？
对，大家原来担心说我们的环保治理会有很大的成本，如果把这个来医疗成本算进来的话，它医疗上面节省的开支实际上跟我们的成本甚至有时相当的。
减少开支是一方面，你的身体不受伤害，这比什么都强。
是，
所以我在想，这几道题真的是从很多的角度，让我们对于朱院士以及他的同事们在做的研究、在做的努力，有了更新的了解和认知。但是我也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朱院士曾经说过，很多的科普是被媒体给做坏了。就很多科学家经常有时候讲出来一些东西，最后一看媒体报道出来，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呀，媒体最后怎么弄的就跑偏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误解，接下来我把讲台交给朱院士，有请朱院士在接下来的开讲环节里再好好的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和您的同事们参与的这次巅峰使命，以及在平时您所做的科学研究对我们人类的意义。有请朱院士为我们开讲。
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三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假说。什么假说呢？我们地球上面的臭氧会因为人的活动而受到破坏。在80年代，我们有了卫星，通过卫星遥感，在南极的上空确实发现了一个臭氧的空洞。这个臭氧空洞的存在呢，就警示我们整个国际社会，原来我们很多人类的活动对我们全球的环境会产生这么大范围的破坏。同时呢，在更早的时间，在上个世纪50年代，像加州洛杉矶这些地方，人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的空气污染，然后呢，人们身体感到很强的不适，甚至有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人员死亡比较多的这个情况。那么科学家在地面做了很多实验，最后他们发现这个污染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就是臭氧。那么这个臭氧它从哪儿来？臭氧是我们的一个氧原子跟一个氧气分子，本来一个氧气分子很稳定，加上一个氧原子以后呢，它就变得很活泼。那么变得很活泼呢，它就会进入到我们呼吸系统，对我们身体细胞、给我们身体器官产生危害。那后来人们发现，这是因为空气里面另外一个分子叫做二氧化氮，一个氮原子上面有两个原子，在地面的紫外线就可以把它的氧原子给它打出来，这个氧原子在地面跟氧气分子生成臭氧。那么这个二氧化氮从哪来，也是当时一个大家在一直思考的。后来发现呢，实际上我们城市里面我们的汽车的尾气，没有任何污染控制措施的汽车排放出来大量的氮氧化物、一氧化氮、二氧化氮，还有一些有机物，它们在这光紫外光照射下面呢，反应生成了很高浓度的臭氧。那么如果我每年都暴露在这种臭氧的高浓度下面，3年5年以后对我们健康是不是有危害呢？实际上人们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差不多5年前，哈佛大学他们篇文章用美国的数据说明，长期暴露在臭氧下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也有危害。那么最近在中国，我们有一篇文章是复旦大学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明在中国我们的臭氧长期暴露也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带来死亡率的增加的现象。所以我们前面在讲我们在享受的蓝天的时候呢，其实在蓝天 意味着我们的 PM2.5 的污染减少了，但很可能还有一些污染我们并不知道，肉眼看不到。臭氧就是在这个蓝天下面存在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另外一种污染，我们也要给高度的关注。那么这个跟我们去珠峰观测有什么关系？2001年去珠峰做观测的时候，对我来说呢，珠峰我们了解一无所知，只是纯粹出一个好奇。有很多的研究说明南极北极它们的环境已经受到人类活动的污染，那么在第三极我们的珠峰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我们中国的最高的这样一个高峰，理论上是人迹罕见、人烟稀少的地方，它应该是最干净的地方。2001年去、2002年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在珠峰的环境里面，我们测到了有机氯农药、DDT、666等等。这些农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禁用，但是我们仍然在环境里面测到它。当然我们后面有很多的模型说明有很多的有机氯农药呢，它是来自南亚的邻国，他们因为还是在大量的农业活动，使用大量的这种农药在季风给它带过来。那么这种污染呢，我们今天叫做跨境污染。那么在这次观测里面呢，还有一个现象我们可以感到很惊讶，就是说我们竟然在珠峰的大本营我们测到了臭氧，而且浓度不低。那这个是从哪儿来？带着这个问题回来以后呢，我也跟我的同事讨论到底这个臭氧从哪儿来。我们发现它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呢？在珠峰呢，通常是在下午很晚的时候臭氧浓度峰值才出现，而且它一直持续到半夜，那就意味着它跟光照没有关系。那么它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发现如果把它的浓度跟水的浓度画同样条曲线的时候呢，它浓度越高的时候水的浓度越低，也就说明它浓度越高的时候这个气团是来一个干的气团。我们知道一般气团什么地方比较干啊？越往上的时候是吧，水汽越少，那是就意味着这个空气是来自于比较高的高空。所以科学研究很有意思啊，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不断的就是问新的问题。那既然是这样，上面比较高的空气它怎么到我们观测的珠峰大本营的地面呢？我们看到是一种所谓的冰川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珠峰这个地方它的雪线大概是6000米，也就意味着6000米以上上面都是冰雪覆盖。这个山上面它的空气如果是跟珠峰表面有接触以后，它就会冷却，冷却以后它就比较重，它就会沿着山坡吹下来。这种风叫做冰川风，或者叫下沉风。那么我们提出这种可能，但是不是有，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们尝试了很多想法，最后呢我们就非常好的模拟出来，原来确实在珠峰地方存在这样一个冰川风。那么它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冰川风正好把空气吹到我们的观测站点，也就把上面臭氧浓度比较高的空气带下来，带到我们的观测站。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们在珠峰地区为什么观测到臭氧浓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呢，没想到又有新的问题出来了，这个浓度比较高的臭氧从哪儿来？为什么它的上面比我们高的地方，在珠峰顶上的臭氧浓度就要把比地面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回答。还有，我收到一个邮件，他还说，如果是一个登山运动员，他在登山过程中，他呼吸到这么高浓度的臭氧，对他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也有提示你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在 高海拔地区，我们本身身体就缺氧，这个缺氧情况下面，我们又呼吸到这么高浓度的臭氧，对我们呼吸系统、心源系统有损害作用影响，那是不是这种双重作用产生双重的危害？这些问题就让我们一直深思。那么我们也很想回到珠峰去做这样一次更加深入的观测。那么正好呢，在2017年开始，我们有了第二次青藏科考，使得我们能够回到珠峰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首先我们想要知道冰川峰它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呢，我们有三维的风速风向仪、三维的探空仪，同时呢，我们还有臭氧的探空气球和我们的气象探空气球。气球一旦放上去以后呢，它可以从差不多每50米，我们的风速风向、气温、气压还有湿度这些气象的参数，同时呢，它告诉我们臭氧浓度有多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画出来垂直的臭氧浓度分布的扩线。他们也许能够告诉我们说，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有害的臭氧，在地未磨的臭氧，可能是来自于上面好的臭氧。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这种观测数据，那么很多数据正在分析，很多答案呢还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对我们健康有没有危害？所以我们这次呢，我们选了有50名受试者，包括我本人。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做了很多的观测啊，比如说我们去测量我们的心电、我们的血氧，通过采取我们的血样，知道我们血液里面的很多的信息，我们叫做血小板啊、血红细胞啊、红细胞啊，还有一些炎症因子啊等等，它们都是反映我们急性高原反应的一个指标。通过这些指标，我们能够比较精确地知道每一个人经历到什么样的高海拔过程中，测量身体产生什么样的效应。这个研究它完了以后，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在登山的过程中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的时候呢，我们下一步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来减缓它的这种效果。比如说我们吸氧是吧，但是什么时候吸氧、吸多长时间的氧，这个我们并不清楚。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答案。此外呢，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臭氧还能够起到一个负面的对他身体健康有更加严重的作用，那么我们在他呼吸过程中是不是有办法能够把臭氧给去除掉，而减少臭氧对他健康的危害，使得这些短期到西藏旅游工作的人身体能够得到极大的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长远的目标。那我相信呢，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愿意参与青藏科考、愿意去寻求这些答案的青年学者能加入我们，共同来解开青藏高原珠峰地区臭氧的谜底。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再次用掌声感谢朱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
对，
这刚才您开讲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我给康辉打了个电话，我说到底是念臭氧还是臭氧。康辉说朱院士念臭氧可以，你念就扣钱。说在您这个研究的圈里，因为大家习以为常都这么说可以，但是正式的像我们念读音应该念臭氧。所以但是我真的想跟着朱院士念臭氧。
没问题，那你我觉得是
省得朱院士又说到时候媒体念错了这个概念，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行了。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100位云端的观众也通过网络发来了他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这位观众从您的开讲里边能够听出您其实心里有更高的向往。他的问题是，您想过登顶珠峰吗？ 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您真有登顶的那一刻，您最想做的是什么？
这问题非常好，应该说我梦想过登顶珠峰。如果有一天我登上珠峰，我最想的是测空气里面的血氧浓度有多高。
这事儿现在您不登顶不也一样能做吗？你让别人上去的人测一下就完了。
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自己亲身测到以后，因为就像你需要寻找一个答案，如果你自己亲身找到这个答案，完全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能够自己亲自能够测到这样的浓度，能够回答自己困扰自己很多年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我在想，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比喻，这更是咱们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实实在在的行动。这当中也绝不仅仅只有科研成果和数据，在这当中一定能看到中国科学家对于科学事业的这样一份使命、责任和担当。再次把掌声送给朱彤院士，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也感谢我们100位云端观众和我们现场的4位好问青年的到来，我们下一期开讲再见。